那刚才有位朋友来跟我打招呼啊，他讲到他在这里他自己的一个身心状况的改变，那讲到他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啊，几乎都已经啊，高血压部分好像已经痊愈了，那糖尿病的部分也越来越好。那我请他啊在现场啊，他就是我们洛杉矶的朋友，请他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来。来，这是我第几次见到你？第二次，我见他第二面哦，没有串通哦。来，来告诉大家你是谁。
好，我叫韩志坤啊，我是去年许医生来的时候，我参加他们这个治的一次，还有大家围在一起，但许医生就问大家了，
围在一起干嘛？
围在一起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然后呢？
问到我你怎么样？我说我有高血压、糖尿病、三酸甘油、脂高，反正什么都高。
只有收入不高。
我有什么，我就跟他讲我的不愉快的经验。那徐医生走了，我就在休息。
徐医生没有走啦，徐医生还活着，只是回台湾。徐医生没有走，来讲清楚。
徐医生回台湾，那我就因为换工作，我就换了保险。本来我是开船，后来换 Anna， 反正换了那个，因为我以前还留了一些药。所以我看那个第一次看的医生，他又给了我三个月药，那前后加上我以前的药，我就半年去看他。他看了我就很生气的骂我说为什么不常来，我说我身体没有不舒服，我为什么要来常常看你呢？也许他有什么 copayment 之类的，他要算那个 copayment。 但是我想对不起。后来他就很生气的骂我说，你不来看，你就会得这那个照片里面那个什么图都是很可怕的，就这。好了，他就说明天你来验血，你来干嘛？那他就给我开了药，我一看只有两个月，那我说医生就行，跟我两个月，说外需带进去，我很凶，那我不要看他了，那我不要看他了，我就回家。哦，对不起，我不要看他了，我就回去跟我，因为我学了一点身心灵。跟我身体沟通，我说我不要吃药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们两个一起合伙走过我的人生。好，我就开始每天很加强的做静打坐了，内观是上次许医生教的内观啦，听赛琴的孙金奇医生的 CD， 那我就这样。后来前几天我去看，我想说人老了嘛，哈，机器也要调理一下，所以我就去看一个中医。他帮我量，我的血压是128。本来我以前是要吃两种药的，白天一个药还要加上一片蜗牛片，晚上又要吃一个，血压还是不高，很高，压不下来的。完了什么三酸甘油脂，像这种啊，运动啊，游泳啊，也是高也不下来，就稍微小小一点下来。后来我把我心里的那些不快乐，通通改掉，我现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朋友送我一盒饼干，我泡一杯咖啡。我就觉得我在天堂，每天干嘛我就觉得我在天堂，我现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的血糖160，不过我感觉它是在下降，我的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那医生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
好啦，谢谢。所以我一定要给许医生看我。
我帮许医生补充一点，他也是
好啊，所以刚才他来啊找我，一定要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哈啊，就是现在啊在啊血压部分是你说多少120/80啊，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血糖也在下降当中啊160，那重点是啊他告诉我他，你今年几岁？62岁，但是保持几岁的心情？
30岁
的心情，而且他告诉我他会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苗条。那看到的是他的整个人生真的转变了。各位，这就是不生病的生活艺术。这样， 好啊，各位还记得在这两年我都不断地提醒大家不生病的饮食习惯，还记得吗？少量多餐，分段睡眠。好啊，没有听过的赶快从今年开始去切实的执行。少量多餐可以让我们的肠胃系统、肝脏、胆囊的系统啊，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血压都可以渐渐的平稳。少量多餐啊，对于营养疾患、代谢疾患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肠胃系统。分段睡眠对于忧郁的情绪，对于经常性的沮丧啊，对于很多人过得很不快乐啊，或思想缺乏弹性，能够改变你。最重要的是，分段睡眠可以最有效的预防艾滋海默症 Alzheimer disease 呀、yeah。虽然我常常告诉大家得到艾滋海默症没有关系，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会折磨别人。因为这个病 no inside， 好，你自己不会知道你得到这个病了，好，你所折磨的都是你周遭的人，所以这不失为折磨周遭的人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各位使用这个方法。那分段睡眠，晚上睡4到6个小时，白天补充1到2次的小睡。啊，如果睡不着没有关系，坐在椅子上，把腰椎挺直呀，静坐冥想也可以，或是躺下来，就只是让自己静静的躺着。那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发出 Om 这个音， Om MamiMommy Home 的第一个音 Om 呀、yeah， 发这个音很简单 Om， 静静的发出这个音，5分钟10分钟都 OK。 因为在赛斯的思想当中，这个音是宇宙在创造的第一个音。而当你发出这个音的时候啊，我常常打一个比喻，就仿佛我们的5脏6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音调。那常常我们的负面情绪会让我们的心灵混乱，我们的内心走掉了，而这个 Om 这个音可以帮助我们调音，像钢琴一样调音，可以帮助你的5脏6腑重新回到一个它正常的振动。第二个，这个音它自动的让我们的心理状态朝向一种幸福及平安的方向。各位，因为现在什么都涨，汽油涨啊，万物都在涨，连海水都在涨，只有薪水不涨呀、yeah。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一种恐慌与焦虑。好、哦，经济好的时候你还不会感受到学习身心灵跟赛斯的思想对你产生的帮助，当你陷入痛苦或是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学习才能让你的心真正进入一种平安。而发出 Om 这个音也能帮助各位让你的心能够安下来，能够感受到宇宙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平安与幸福。而这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那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啊，刚刚我们有没有记起来了？少量多餐，分段睡眠，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还有活在当下，数吧，数，好，数数个哈，四个啊。我再举一个啊，我最近也是，因为我前一站是多伦多，在前一站是纽约啊，举纽约我们一个同学的案例来跟各位分享。好，因为我讲的都是实际发生的案例，那这个案例是在纽约啊，一样纽约我是连续，这是第三年啊。我记得在前年有一位学员，嗯，他很开心的来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学习跟成长啊。他是一个越南的华侨，那去年啊，我到纽约的时候，他非常的焦虑啊，因为他在啊乳房的部分发现一颗肿瘤，那做切片啊，第一次说是良性的，那第二次检查的切片告诉他是恶性细胞，然后又一下良性一下恶性，他都快疯掉了。那最后医生告诉他是恶性的，他非常的焦虑跟恐慌，那时候一度啊还啊要到台湾的赛斯村去那边啊去恢复他的健康，但是后来啊他没有回去，他在纽约啊找了一个治疗师啊，那个治疗师啊就是我刚提到的李山医师啊，李山啊他的一个算是学生跟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那开始做信念的改变，尤其是跟女儿的关系。好，他跟他的女儿关系很紧张，女儿很叛逆，那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妈妈看到这个女儿越看越难过，越看越痛苦，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妈妈，没有把女儿教好，这样的失败的痛苦一直压在他的心上，表面上很不在乎，其实心里很痛苦。那后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是恶性的，你必须要开刀。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改变，那后来他真的去开刀了，结果整个肿瘤拿出来化验是良性的。好，那时候还跑来问我，他说许医师啊，我到底要不要去开刀？我说我建议你去。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讲，你不去开刀，你永远在猜你是不是，当你在猜你是不是的时候，你心里是觉得你是，那你要一辈子活在恐惧中吗？各位，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我建议他你就好好的真的把他确定一下是跟不是再说嘛。好，你不要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态不去面对，好，你应该好好面对他。所以后来整个肿瘤拿出来彻底的化验，那竟然是良性的。好，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以前本来恶性的部分就很少，在做切片的时候已经被切掉了，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好，另外一个可能是在他在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跟改变，包括我刚讲跟女儿的关系。好，我第一句话告诉他，把女儿的人生还给他，你要从你自己改变。大家知道父母亲最重要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如果你能活出你自己的快乐，你能活出你自己的自在，其实你不用告诉你的孩子。哎，各位，真的很多孩子都来告诉我，他爸爸妈妈想教他这个教他那个，可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要变成跟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他没有什么人生目标，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要成为他的父母。学历也许好，收入也许 OK， 可是他不要过着那个不快乐的成人的生活。你说他怎么可能接受你来教他？你把他教得很好，他就变得跟你一样，可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不要跟你一样。我告诉他，放过你的女儿，也放过你自己，你先从你自己的快乐学习与成长开始吧。那他很认真的学习跟成长，然后也跟着我们纽约的啊这个身心灵赛斯的读书会一同成长啊。后来啊，当他做了整个的检查确定是没有癌症的时候，他觉得很棒，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了。更重要的是他让他看到 真的，人内在的改变与周遭人的关系的改变，尤其是整个心境的改变，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以前她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很不快乐，现在她到哪里去她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学这个学那个。那女儿也因为她的改变而愿意跟她一起出来散步了，本来根本不愿意跟妈妈走在一起，整个家庭的氛围完全改变了。所以她现在在我们的纽约的新癌基金会里面，她也开始要成为一个辅导的志工，来帮助许多生病的人如何找回快乐的人生呀。在她的例子当中，其实纽约我也才去过三次那我这个人推广很好玩，推广完了我就走了也不是事业，也不是什么，那么认真干什么开玩笑的呀。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在学习跟成长这让我觉得很棒。好，那在有一次在台湾的赛斯村我在辅导一个肝硬化伴随肝癌的一个患者，那我就跟他讲他为什么会罹患的肝硬化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以为肝硬化就是你的 B 型或 C 型肝炎不断的急性慢性发作，你的肝脏不断的发炎死亡结疤，最后终于形成肝硬化。是的，在生理学的角度是这样的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的，你可以说是 B 型 C 型的病毒活动，因为病毒的复制，病毒的活药把你的肝细胞杀死了。可是各位，为什么有人 B 型肝炎一辈子是个健康的代言者，病毒乖乖的也没作怪呢？有人猛暴性肝炎发作两个星期就 sayonara 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心境不同，每个人的家境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是的，我告诉他因为在跟他做了几个治疗或在团体当中，我发现到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各位你知道，肝脏在人的内脏里面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器官，那古代的人相信人的情感是藏在肝脏当中，所以肝脏代表了一个人对生命丰富的热情以及丰富的情感。我第一句话告诉他，你的内心是一个热血青年，你对生命有很大的热情，可是经过了人世间的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你的热情全都被浇熄了。各位我打一个比喻，就好像当我们在打铁的时候，在炼钢的时候，当温度很高的时候，那个铁是什么？流动的。怎么样让铁变硬？放在水里面马上变硬。各位，当你的内在是一个热情，是一个情感丰沛的人，而我们在社会上找工作、结婚、待人接物，我们的肝脏被我们许多的受伤。各位，不只是你的肝脏因为病毒的发炎而受伤，那只是一个显现，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有没有？各位，我今天希望今天传授你们身心灵的绝招，我不只是要你们学习，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成为小老师，可以吗？
可以。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观念帮助你自己，帮助周遭的人，最好你学的最棒最好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内心的热情伴随着成长，伴随着世俗的一个受伤，对人的不信任，你不再真的展露了你生命的热情了，你不再真的展露了你的赤子之心，你内心的情感出不来，当他要出来的时候马上被，所以你的肝脏硬化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柔软脆弱。各位， 每个人都有自己柔软、脆弱、胆小、懦弱的地方，你我皆然。每个人内心都有我们害怕的地方，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某某，你是不是从小有一个人生观，你必须要坚强，你不能够懦弱，你必须要勇敢，你不能够胆小，你不断要用你的坚强克服你的害怕。他说，徐医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你有很害怕很懦弱的内心，但是你从来不敢面对，不敢承认，不敢表达。你认为人只要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与懦弱，那么人就是失败者。你认为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生存。他说对，他一辈子在要求自己成为强者，因为这个世界要求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他要成为强者，他才能生存。他一辈子不断地用他的坚强，用他的毅力，用他的坚定的努力，不管是在工作，在教学，他是个作文老师，他都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得最好。他不断的努力，因为他觉得我有坚强，我有强者才能够生存下去。我说，是的，你不断的用你的强悍来面对你内在柔软、害怕、胆怯的自己，就仿佛你用很坚强的水泥拼命地往你的肝脏灌下去。对，你很强，你很硬，你的肝很硬你的肝越来越硬，因为你是一个硬汉啊。什么地方不硬？肝脏硬要干什么？该硬的地方不硬该硬的地方不硬，肝脏那么硬干什么？是吧？啊，他告诉我，他真的眼泪一直滴一直滴。他说他从小家境很贫穷，从小什么都要靠自己，到朋友家去吃饭，因为他们家很穷啊，甚至没有菜，然后到朋友家去吃饭，然后一直饭一直吃一直吃啊，因为肚子真的很饿啊。本来朋友的妈妈、同学的妈妈跟他说啊，没关系，你吃吧啊，问他肚子饿不饿，他说不饿，就坐下来吃，给人家吃了五碗饭吃了五碗饭。从小家里很穷，怕人家看不起，一辈子努力希望让人家看得起。我跟他说，你好辛苦，你好辛苦。我顺便告诉他，他的肝硬化要完全好起来，我不敢保证，但是要停止恶化，绝对100%可能。他问我怎么做，我跟他说，从今天开始，连续30天，每天哭10分钟。各位，不是只是哭哦，不是汇钱被倒了，人家借你的钱不还你哭哦，不是。我跟他讲，连续30天，每天想到自己的从小到大的过程的那个心酸的经验，那个哭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拥抱，去安慰你内在曾经遭遇灾难、曾经害怕柔弱的内在的小孩。连续30天，每天哭10分钟，去拥抱自己的脆弱，拥抱自己的胆小，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爱自己，我不再只是用坚强的外表、坚强的意志来克制、来掩盖我内心的软弱。我要他去趁认真的拥抱他内心的自己。各位，真正的肝硬化其实是这样来的啊。我记得我这次来好像还跟我们的香帅哦，带了第六片的百万 CD， 是吧？第六片的百万 CD 叫什么名字？男性心灵的成长。各位，专治男人的肝硬化、色护腺癌，专治男人的情感的无法表达，专治男人的高血压、心脏病。为什么？因为男人太多的情感从小不知道怎么表达，社会教男人坚强，教男人没有人性， 因为没有人性，你才能在社会上与人家竞争。你必须比别人强，你必须掩盖你的柔软的脆弱的情感。各位，你看过一个老板一边跟人家谈生意一边哭哭啼啼的吗？娘们能干什么大事？妇人之仁，回家抱孩子吧。男人在社会上被迫要坚强，被迫要勇敢，可是难道男人没有心酸吗？难道男人不会害怕吗？各位，男人很胆小啊，非常胆小啊，但是不可以啊。你看之前台湾经济不好，所有讨债的人上门，男人都躲在女人的后面。他说一句话，人家不会打女人，会打男人。先生都躲在太太的后面。各位，男人很害怕，很胆小，但是又不能够真的显露出来。他们从小被教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在身心灵的概念里面，要鼓励男人成为一个真正会哭的男人。会哭的男人才是好男人。能够表达感受，表达内在的感动，能够跟一个女人谈心。各位，你要把你周遭的男人都变成可以跟你谈心，可以跟你谈他的感受，可以跟你谈他的 feeling，可以跟你谈他的快乐与悲哀，这样的一种亲人朋友之间的互动，才是真正的心灵的健康的表征。各位，刚才我开玩笑讲，男人没有朋友，男人只会跟同事、跟老板聊球赛、聊政治、聊经济，不聊内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引导这些男人，让这些男人的情感有一个出口。各位，当一个男人情感有了出口，他的身体会再重新得到滋润，让那个刚硬的心，各位，心血管硬化，有吗？心血管硬化，因为缺乏 feeling， 缺乏眼泪，缺乏感动的滋润。如果你能让一个男人的心再柔软下来，男人的感受再柔软下来，他的心血管不会硬邦邦，他的肝脏不会顶跳跳，他的肝也不会再硬化。因为所有的情感流动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内在的神经、内在的内分泌都会再度的流动起来。好，所以在这条路上的学习，他也要帮助各位打开你们家庭里面没有流动的情感，没有流动的感受，家里很多的感觉都说不出口，父子之间、母女之间都说不出口啊。所以其实在身心灵的治疗里面，家族治疗非常重要，让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能够放心自在的说出自己的感受。各位，但是你要学会先不要批判，先把嘴巴缝起来，不要急着给意见，不要急着批评他，让他能够真的好好的表达他内心的感受。好，我看过太多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在治疗精神分裂的个案的时候，有时候除了跟个案做一对一的治疗，我非常喜欢做家族治疗。因为当一个家庭有了精神疾病的小孩，各位，不是这个家的那个生病的人的问题，其实是全家都要共同的来学习与成长。而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其实是所有精神疾病里面最难治的，也没有一个药可以治疗这个病，它只是控制症状。但是我发现，各位，身心灵的治疗可以。我最近有一个个案，他妈妈来找我，带着他的儿子，让我非常的感动。他的儿子啊，大约在3-4年前被诊断精神分裂症。各位，精神分裂症很多的症状，第一个被害妄想，觉得周遭的人都要对付他，关系妄想，觉得电视的新闻、报章杂志都在报道有关他的事。 觉得周遭的人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Thought of being known. Delusion of reverence. Delusion of persecution. 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好，他告诉我，这个个案告诉我，他整整三年的时间，他完全被这些症状所困扰。只要人家在路上，路边很多人，他都觉得别人都知道他的事，别人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而报章新闻都在报道他的事。他每天活在孤单恐惧当中，他活在封闭的精神世界，他不敢告诉别人。被诊断精神分裂症，可是他不承认。那这三年来陆续的吃药，好，让我最感动的是他的妈妈的奋斗不懈。其实他们是全家移民到 Vancouver， 那妈妈后来到台湾去看我，那时候我还在医院里面上班。好，儿子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但是妈妈每个礼拜来看我，爸爸每个礼拜来看我。各位，爸爸妈妈没有病，但他们每个礼拜来看我，不是因为我长得可爱，是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家也出了问题。妈妈从来没有找回自我，一直活在恐惧、担心、害怕。爸爸永远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后来妈妈告诉我，其实真正生病是他，他有忧郁症，他一直活得不快乐，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爸爸的工作很好很好，收入很好，可是从来对孩子的期望很高，所以当这个孩子就学了毕业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看着他周遭的同才，每个人越表现越好，他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糟糕，怎么不如别人。各位，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内心的世界。尤其当他失业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不行。可是当人家越，你会觉得人家觉得你不行，你会越封闭自己，是吧？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最后终于形成了精神病。他的精神病，后来我就剖析给他听，我说，如果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再害怕面对你的自卑感，你不再觉得别人都比你好，你不再把你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内心世界，你的精神病不会再发作。好，我称赞他妈妈，这个妈妈三年多来不离不弃。这个妈妈纵使儿子没有办法每次来看我，纵使药断断续续的吃，可是这个妈妈她自己不断的在学习跟成长，参加多伦多的读书会，因为她有时候会从 Vancouver 到多伦多。这个妈妈不断的探索她的内心，然后也重新跟先生沟通。她觉得先生没有办法回应他的情感需求，他觉得先生从来不敢表达他的感受。好，两个夫妻每一两个礼拜都来跟我谈，谈他的儿子，谈他们的内心。他也不断的来学习，来了解他儿子的内心世界。各位，整整三年，所以我常讲精神疾病没有那么快。整整三年，那这个儿子后来告诉我，在半年前他才开始醒过来，他整个脱离了妄想状态，他才开始醒过来，直到他发现，原来他的想象是自己想出来的，原来他一直觉得电视新闻在报道他的事，的确是太离谱了一点，他终于慢慢醒过来，而发现那是一种幻想。可是各位，当人在幻想状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是假的。当你怀疑你先生有外遇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真的，你不会觉得是你多疑心呀。这个个案让我觉得很感动，感动在于他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观点来看疾病。好像很多人常问我，哎，徐医师，我很想把我的儿子带来看你，可是他不来我怎么办？各位，我最常的一句话是从你自己开始。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会觉得说，又不是我生病，是我儿子生病啊，我儿子不来我就没办法了。我说各位错，所谓身心灵的学习跟成长， 是你得开始学习，不论你家谁有病，你周遭的朋友，你如果要帮忙他，你带他不了到我这边来，你自己要帮他。而且这个学习不是为了你要帮他，最后的获益的人是你自己。好，这个妈妈后来很感动，她告诉我，有一天她握着她儿子的手，她说：“儿子，谢谢你之前得精神病。”各位，你不要误会，这个妈妈也变成精神病了，不是这样子。她握着她儿子的手说：“儿子，要不是你前一阵子精神病发作，妈妈没有这个机会去发现我也是一个不快乐的妈妈，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我一辈子活在自卑的阴影之下。因为你的精神病让这个妈妈找回自己的勇气，找回自己要做决定的力量。”她告诉她的儿子：“儿子，你前一阵子在妄想状态的时候，你的爸爸也改变了，一个遥远的永远在要求着你的爸爸开始会告诉儿子他爱他，开始会带着儿子去散步，开始全家会去看电影，爸爸改变了。”这个妈妈牵着儿子的手说：“谢谢你前一阵子这三年的精神疾病帮助我们全家都改变了。”各位，不生病的生活艺术是全家都改变的。这是我看到的许多千万个例子当中的一个。因为你们知道，很多家庭有精神病都被只归类为是那个人有病，硬逼他吃药，药也吃得不好，精神病也一直发作，然后成为全家人的痛苦，以及全家人说不出的一种痛，甚至不敢面对，隐藏呀。但是我所看到的例子，或是如果我能去帮忙介入的例子，我都要把这个人的疾病当作是全家身心灵提升的开始。最后家人会发现，因为这个疾病反而让整个家庭的活力增加了，让整个家庭愿意面对共同的问题。各位，身心灵的探讨跟生活的艺术是要先深入我们的内心，深入我们内在的一种负面能量的累积。好，我来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去年或是前年曾经告诉过各位，我有一种心搏过速的疾病，是吧？还记得吗？叫做 PSVT 啊，那个心脏的疾病是我的心跳会在每分钟由70下跳到每分钟250至300下之间，一分钟250下到300下。各位，你的心脏跳到100多不会死，好不好？不会死。许医师跳过250至300下将近五六个小时呀、yeah, 那我也因为这个疾病而没有服兵役，没有服兵役啊，并不是其他的隐疾啦，或者长得太矮啦，都不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是其他原因，一定是谣言，是谣言。好，那后来呀，我并没有因为这个疾病而吃任何的一颗药或打针或做啊电器烧灼治疗，没有。有一次在我发作前，我了悟到什么叫做信念创造实相。好，因为那一次啊，我到某个地方去演讲上课，上课完了急着要赶高铁，我发现我在车上就开始急了，可是又不是我开车。好，各位知道高铁很准时，我从开始上课前就开始看表，等一下几点几分高铁，哎，课要赶快结束，然后每个红绿灯再算几秒，也很想回到可爱的家。好，虽然我今年才41岁，但是我已经把大半的青春奉献给了推广跟宣扬身心灵的观念呀。好，那时候开始急，开始赶，我甚至可以当下感觉到我正在把大量的这个 epinephrine 肾上腺素或正肾上腺素分泌到我的血液当中， 我感觉到我的血液当中充满了紧张的激素呀。后来当上了高铁，大概将近十分钟过后，啪，发作了，完全没有前兆，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突然发作。可是那个当下我好高兴，各位，不是因为我是精神病的医生，我好高兴，为什么？因为完全知道每个疾病它的起心动念，我完全知道每个疾病它当下的因果关系。我开始对我的身心如此精妙的巧妙的互动有一个非常深的觉察，于是我开始做 OM 的练习，同时怀着觉知，同时做 OM 的练习，同时做感觉基调心理时间的练习，让自己的整个心在当下类似像禅宗进入的禅定的一种状态，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过了不久，我的心跳恢复正常了。这一次我完全了悟到它的整个过程。各位，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当你能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能够对自己的不管是内在的痛苦与悲哀，或是你对生命的无力感能够有所觉知，当你觉察的够深，你会进入一种了悟的境界。那个了悟是你知道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好，所以我的任务是把很多人带到这一条了悟的道路上，了悟到原来你可以透过成长觉察身心灵的修行而能够疗愈你的疾病。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老是希望医学界科技药物治好我们的疾病，那万一医学界没有办法治好，那怎么办？难道等死吗？不对，真正这个世纪医学的真正的潮流是身心灵的医疗。这个身心灵的医疗不是我把你治好，各位，我没有治好你的能力，而是你自己透过这样的觉察，透过这样的成长，你自己能够疗愈你自己。而我可能最多扮演一个引导提醒媒介的角色。好，所以今天早上啊，那个啊美国的那个制片家啊跟我说啊，我一个香港的学生叫啊 James Wang， 告诉他啊，许医师在治疗癌症的病人有 83% 的成功率。我跟他说胡说，胡说，不是。一个癌症病人会不会好，不是由我决定的，也不是由任何的医师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各位亲爱的。端赖于你进入这个领域，你进入的多深，你体会多深，你下的功夫多深，你变得多快乐。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但是我悄悄地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真的用心，我告诉你，接近于100%。如果你真的用心，接近于100%，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今年刚发生的例子。他都叫我学长啦，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他是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5年级的学生呀，长得很高，180几公分，每次站在我的旁边，我们的这个香帅都不知道拍谁，拍到他徐医师的头就不见了，拍到徐医师就切到他的脖子。好，开玩笑的呀，叫做盛翔，好，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大概在几年前啊，他自己是个医学系5年级的学生，好，有一段时间可能肚子很不舒服，去做检查发现是转移性的腺癌 adenocarcinoma， 原发哪里来不知道， 好、哦，到底是从胃来，从大肠来，从哪里来？不知道，不知道原发从哪里来，但是一发现，整个肚子都已经是癌细胞了，好、哦，甚至已经有腹水了。各位，他183公分，剩下40几公斤，是。他有一次去洗牙之后，全口的牙掉到剩下2根半，一个大概20几岁的年轻人，全口的牙剩下2根半。我永远记得我看到他2根半牙齿的样子，因为他的整个体质已经到了所谓的恶体质了，因为癌细胞把他身上所有的营养都夺取光了，好，包括牙齿的钙质都被吃掉了，整个肚子大起来。各位，如果你们稍微有医学常识的话，你们会知道一个癌症病人肚子大起来了，不好玩的，对不对？不好玩的，表示他整个 peritoneum 腹膜已经都有 tumor 的 seeding， 然后整个肝的功能可能 albumin 也下降了，正在走向临终的阶段。好啊，后来这位学弟啊，也是有人啊开始介绍他接触这个观念，他开始接触到。那同时啊，因为他是在医学系里面，各位，医学系所有的师长都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医院里面的主任，他就问他的教授怎么办。他的教授跟他说啊，大概没有办法开刀，因为整个肚子已经是癌细胞了，没有办法做啊 radiotherapy。那如果做 chemotherapy 的话，啊，只有一些实验性的用药。那有一种专门治疗妇女卵巢癌的药，他要不要试试看？那问他成功率，他说20%以下。第一个，他想他是男生没有卵巢；第二个，20%以下，他觉得没意思了，也不想做了。后来啊，我也稍微简短的跟他谈一下，他告诉我他这一辈子都是在为别人而活，小时候活在父母的期待之下，他甚至告诉我，学长，我实在不想当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当医生，只是觉得当医生父母会快乐一点，有面子一点，可是他很痛苦，他真的不晓得为谁而活。那你说弟弟也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后来交了个女朋友，一直讨好对方，希望对方开心，不断的委屈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受苦。好，正当他的人生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癌症救了他。为什么救了他？可以休学，可以不再面对他的人生，他完全从人生的舞台上下来了。在等死的同时，他开始真的探讨他为什么得这个病。好，各位，我一路看着这个个案一路的进步。好，那我并没有个人跟他做过正式的治疗，没有，而是啊，他常常带我们台南分会，我常听我们台南分会的主任啊跟其他的志工谈起，后来每次只要我们台南分会一开门，他就继续当志工，看着夕阳落下，人家要关门了，要走了，要关门放狗了，他还不肯走，在那边不断的看书，不断的体会，不断的自我面对，自我成长。他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办，未来怎么办，他说他不喜欢医学，我就跟他讲 我也不喜欢。那我就问他说，那他喜欢我在做的工作吗？嗯，他说还不错。那我就跟他说，很简单，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大五了，在复学就是大六，大六大七看考古题就会过关书不用念太多了，大家都是这样混过来的，大六已经是 clerk 见习医师，大七是 intern， 很好混的，不要把病人搞死就好了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医学，回去大不了走精神科，将来来跟着我学习成长，我来训练你。他就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后来 各位，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癌症，你知道现在的他长得多白白胖胖吗？现在的他又把那两颗半的假牙拔掉，拔掉全口没有牙齿，重新做一个假牙，重新又变成人类了。而现在他准备九月回去复学，九月回去复学，我告诉他，我鼓励他，我跟他讲，我说，哎，学弟，有没有看过这个啊？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哦，有一本书啦，跟一部电影，有没有？各位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去看。我告诉他，我说学弟，人家在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啊，后来他是一个体操选手啊，这个书里面的男主角是体操选手，后来只是骨折了。好，可能无法终身在练体操，但是他凭着毅力，凭着信念，而再次的站在体操的舞台上，并且得到很好的成绩。我说，人家只是骨折而已，你得到末期癌症呢？末期癌症可以恢复，再回去学校里面上学，这样的故事还不感动人呢、哦？还不激励年轻人呢、哦？多少年轻人给他钱，叫他念书，死都不念，退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转，你都在生死关头转了一圈，还能够回去再当学生，这个故事不正可以激励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吗？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拯救世界。没有来开玩笑的啦。我就跟他讲，他就烧烧脑袋，哎，学长说的好像有道理，他不知不觉又被我骗了。他重新找回他的人生，我跟他讲，你这个故事可以激励好多好多的年轻人，在死神面前虚晃一招，虚晃一招。那今年九月，他已经准备回到学校了。各位，这样的一个例子，常常让我心中涌起了许多的感动，尤其看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完全在医药无法帮助他的情况之下，重新找回他的自信。我跟他讲，学弟，将来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医生，因为你自己走过了癌症末期的考验，你重新找回了希望跟信心，所以将来你不知道能够鼓励多少千千万万的患者啊。他张大眼睛看着我说，学长，这样的医生我就肯当了。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当医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这些枯燥的东西，现在他知道了，原来就是透过他的疾病，原来就是透过这些历程，他能够鼓励很多人呀、yeah.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各位如果要找他也找得到，在台湾。哎，对啊，有个讯息告诉大家，好像我们这次多伦多啊，有一些年轻人的志工啊，把我的几场演讲啊，三十几场的演讲放在 Google.com 社区 Dr. Xu 啊，那看到那位啊、学弟的变化啊，其实我的心中啊真的是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感动，尤其是可以鼓励这么多的人。好，那当他找到不生病的生活艺术的时候，他也重新改变了跟他父母亲的关系。以前很多时候也许是怨恨，也许是很大的距离，现在他也学会了去感谢，感谢他的父母，因为他找回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呀、yeah. 啊，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我引导这么多人学习身心灵疗愈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生。好，再举个有趣的例子，最近有一个大肠癌末期的患者来找我，他告诉我，其实他罹患了 HIVD 椎间盘突出症有十几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电脑工程师，但是因为罹患这个疾病 无法工作，无法上班，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躺在床上吃东西，前后十几年啊，痛不欲生，那想要去开刀又担心副作用，医生又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保证。十几年下来，有一天他跟上帝祈求，干脆让他死掉算了啊，因为他十几年没有办法工作，虽然爸爸很有钱，可是因为当年爸爸外遇的时候他站妈妈那一边，爸爸就故意不给他钱，给弟弟一栋房子，妹妹一栋房子，就是不给他。各位，所以以后爸爸妈妈外遇的时候不要选边站，记得那是爸爸妈妈的事，不干我们的事，不然到时候害了我们自己拿不到钱。所以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起，你们哪一个人我都不赞，你们自己的婚姻自己解决。各位会不会？喂，不要害了自己哈。好，因为他是长子啊，真的有时候父母亲的事啊，他们也该长大了，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也该长大了，有时候父母亲很不懂事，我们需要让他自己独立，自己面对。结果他就得罪他爸爸了，其实爸爸是爱他的，可是其实爸爸心中一股恨啊，是吧？哎呀，我万一是我跟你妈的事，我的长子竟然都恨我了呀。所以他爸爸就整他，其实我就告诉他，你爸爸整你的背后其实是希望你跟他讲爸爸对不起，你的爸爸只是希望得到你的认可，他不是真的要整你啦呀。那后来他这个椎间盘突出，十几年没有收入，很痛苦，每天都在担心孩子还小啊，这个钱不够花怎么办，因为现在物价都上涨了。好，我们的退休金以前够到退休到死，现在可能都不够呀，开始担心。后来我刚讲他跟上帝祈求啊，这样生不如死，死掉算了。各位，真的有上帝，从很多证据显示真的有上帝。后来他真的得到大肠癌。可是更奥妙的不是上帝听到他的祷告给了他大肠癌，更奥妙的是他得到大肠癌之后，以前没有得癌症之前得的是椎间盘突出，觉得钱不够花，花到死之前怕钱太少了，现在得到大肠癌担心死之前花不完。真的担心死之前花不完，钱太多了。各位，钱多跟少是相对的，如果你没打算活到明年，各位，你们在座每个人钱都太多了，是吧？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各位，所以我还是在告诉大家，哎呀，不要想太多了，洗稿洗担灯啦，阿伯米加煮寒鸡汤啦，意思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啦，船到桥头自然直，想太多你怎么知道世界什么时候毁灭，是吧？各位，真的好，自从他得到大肠癌之后，他告诉我，徐医师，自从开始觉得从担心钱不够花到怕死之前花不完，他对钱不再担心了。各位你知道吗？他的椎间盘突出好了八九成以上，没有开刀，没有吃药，你说身心的力量可不可怕？可怕，非常可怕耶，真的。他的椎间盘突出本来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现在行走自如，行走自如，东跑西跳，只是多了一个癌症而已。真的，我一直在努力帮他打开跟他爸爸的心结。我告诉他，哎，你看过徐医师那本《你可以不生病了吗》？哎，各位，那本书听说在大陆还上畅销书排行榜，哎，可是我版税都没拿到。版税都没拿到，你可以不生病，你们知道这本书吗？ 对啊，我打算去要啊。我们洛杉矶分会也蛮缺钱的，我看能不能也捐一点这样。去要要看好不好 ？OK， 好。我最近正在跟北京的出版商也在谈一些出版啊简体书。哎，各位，信念真的很可怕，因为我去年我就许了两个心愿呢，真的信念创造实相，此言不虚啊，真的好可怕。我去年就说我有个心愿，第一个是要把赛斯的书带进去大陆，去让他们所有的人开始真的越来越棒，然后用我的书当先锋。哎呀，好，这是我第一个心愿。然后在上上礼拜就跟北京的出版商开始谈了。好，然后我第二个心愿是要把我的书啊推到国际的舞台。好，所以上礼拜应该是上礼拜跟波士顿的出版商谈了。好，然后也打算把很多的 CD 啊用英文的方式来影响整个英语系国家，然后再带动整个世界的潮流。哎，这两件事啊，谢谢。真的，信念好可怕，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信念怎么创造实相，我今天不教你们。七场演讲哪一场教我不知道，你自己斟酌着办。但是我一定会教如何信念创造实相，而且使用的好，一个月内呀。好，刚讲到哪里？大肠癌那个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很想化解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我就跟他说，你可以不生病，里面有一个章专门在讲大肠癌。大肠癌来自于你内心有一个相当的负面的情绪，可能是怨，可能是恨，很怨很恨，可是又不能怨不能恨。各位，人真的怨了恨了也就没事，是吧？拿刀把它宰了，对不对？大不了同归于尽。人最苦的，心中很怨很恨，可是又不能说，也不能表达，很恨很怨，可是你又觉得自己没有立场，不应该。好，我就跟他讲，我说，是的，你的爸爸因为当年你妈妈的啊爸爸的外遇，你站到妈妈那边啊，造成你们父子情感的一个恶劣。但是你的爸爸内心其实是爱你的。我说很多人的爸爸也没给他一毛钱啊，是吧？很多人爸爸也没给他一毛钱啊，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不但没给他一毛钱，还花了孩子很多钱啊，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有几个个案，好，恐慌症。为什么恐慌？因为他爸爸每次赌博一输几百万几千万，他每次就拿着空白支票给爸爸去还赌债。哎，多可怕你知道吗？可怕到恐慌发作了。我说有多少人的爸爸妈妈好，不但不能够真的帮助孩子，还不断的拖累家庭。我说有这样的个案，而且很多。我说你爸爸起码还照顾好他自己，好，而且他会不会给你钱，他没死你怎么知道，对不对？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坚忍的活下去，等到那一天胜利毕竟是我们的，好不好？我就跟他说，其实不是为了遗产，而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父子之间的感受也是应该的，我们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心中所有的怨恨。好，我跟他讲，他有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从觉得自己钱不够用，每天担心，每天觉得物价在涨，可是因为腰痛没办法赚钱，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从他觉得钱不够用到钱太多花不完，可以让自己的 HIVD 复原。他说你好棒哦，你看你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压力的转变，竟然你的椎间盘突出可以好八成呢，十几年的病竟然好了八成以上，以前不能走路，现在乱蹦乱跳都 OK。 我说你既然有这个成功的经验，让自己的大肠癌好起来恐怕也是一步之遥吧。哎，眼睛动动，哎，徐医生果然厉害啊，是，马上有了信心，马上有了信心，跟马英九没关系。他开始去努力了，既然已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了，既然他能够创造实相呀，所以他开始在他人生当中开始努力了。好，接下来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来到美国了。好，但是在我的行医的经验当中，一直与这些生病的人，不管是各式各样的疾病，如何带领他们找到快乐的生活艺术，一直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剩下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让现场的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们，我们来发问好不好？第一个问题，这个人的字蛮丑的。什么叫做分段睡眠？睡多久？闹钟闹醒了，看电视、打电脑、过夜生活，又一直睡，睡一直睡，睡那跟猪有什么两样？不是开玩笑。好，闹钟又醒，是不是一夜醒，然后把很多次，是不是分很多段落睡，是不是？那岂不是一夜折磨，睡睡醒醒，第二天又很疲倦，瞌欠连连。这个人可能没救了吧，开玩笑的。好了，我再讲一次了哈，分段睡眠是吧，最长的睡眠没有要你一定闹钟或怎么样，因为各位你知道人在5、6点都会醒来，大多数人都会醒来上个厕所是吧。好啊，是告诉你有时候就不要再被那个床吸回去了，纵使那个床散发着很大的诱惑力呀。好，意思就是说晚上大概睡4到6个小时，比如说你12点睡，那6点差不多了，12点半睡也许就6点半。好，但是还是要讲各位在睡前要自我暗示，自我催眠。怎么催眠？我会有一夜的好眠，不要再想一些烦恼的事，明天的烦恼一觉醒来明天再说吧。好，好好的睡个好觉以前大家一个晚上睡到8、9个小时不好，不要。那记得有时候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起来了，起来做运动都可以上上电脑也可以，写写信，写写日记，看看赛斯书，看看许医师的书，听听碟都 OK， 上洛杉矶分会的网站也好但是不要上其他的网站了。好了，开玩笑的啦，不要玩了。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许多人比如说在中午就强忍着疲惫但是我觉得不要有时候你中午上班休息时间或是怎么样就小睡一下。好，小睡比较长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 OK。 那傍晚如果很疲倦的话也再小睡一下。好，那许多人的烦恼都是徐师躺下去睡不着，但是我常讲没有关系，如果你晚上的时间不要睡那么长，你中午就比较能够睡着。好，用几个短而有效的睡眠来取代一个长的睡眠，对你的身体绝对有帮助，那尤其是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好，或是常常你会有点沮丧，那或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作息也最能够让一个人的创造力展现。好，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以前大家知道功课学业很重，好，每次我在学校一天的功课回到家，好，我就会告诉我妈妈不要吵，我先去睡。所以以前我在念高中念国中的时候尤其是我在念建中的时候，每次回家就是先睡觉。好，比如说从6点睡到8点睡到8点再起来洗澡吃饭，然后有时候念书念到 大概1点半。好，那我觉得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自动会以一种分段睡眠的方式。好，那我觉得各位，如果你的身心经常是疲惫，或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分段睡眠也会增加我们的创造力，会让我们的阿达玛比较聪明。好，阿达玛不会恐孤立，好，阿达玛会变聪明呀。好，那你试试看分段睡眠对各位的帮助会很大。来，如何对待脾气大的人，如何善于导引人的脾气，是脾气如何对待脾气大的人哦？不要理他好了，我这样讲了，脾气大的人其实有时候是在气他自己啦。好，那到底他在气什么？是在要求，是在不满？好，那脾气大的人你可以这样问他，你到底在生什么气？你这样子发脾气，我也不知道你在发什么脾气，你到底内心有什么不快乐？你要不要好好说？好，所以一个脾气大的人其实常常内在有很多的不快乐，内在很多的不快乐哦，那常常我们的内心会压抑很多的说不出口的一个痛苦，那说不出口的痛苦一直压抑的话，我们会不自觉的烦恼，不自觉的发脾气。那当这个人不断的发脾气，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可恶之人也有他可怜的地方，可怜之人也必有其可恶之处。好，所以你不要老是看到他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其实他内心搞不好是个可怜的家伙。好，那常常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要发脾气，但是各位不是。好，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脾气引导到正面的方向，那原则是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好，比如说在纽约的时候非常有趣我们有一个纽约社区报的一个老板娘在参加我们的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问我说：徐医师，这种工作坊跟成长团体能不能发脾气呀？我说当然可以呀，你不要对我吐口水就好了。她说：可是很多修行团体都告诉人家不要发脾气耶。我说那你不要去参加嘛。因为各位，人总是会有脾气，有脾气其实不一定会生病，但是压抑下去就会生病了。我常告诉很多人，负面情绪不一定会让我们生病，但是情绪的压抑会让我们生病。所以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的情绪，不是如何把我们的情绪做导引，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不生病的生活艺术。如何帮助亲友减少负面的情绪及想法当他们不愿参加任何身心灵的活动，如何让自己也不会受到他们负面的影响？好，我知道很多的例子哈。那刚才也是有一个学员问我说他很想让他的家人比如说听我们那个免费赠送的百万 CD， 那他家人不肯听我说那你要制造机会呀，比如说你开车载他们出去玩你开车你放 CD 自己听，你没有要给他听啊，谁叫他坐在车上？各位了解吗？还有放一本徐医师的书或赛斯的书在厕所，尤其是人在大便或便秘的时候，你知道人在便秘的时候会坐立不安，他就会随手拿一本书，不管什么书会拿来看。当你把其他的杂志藏起来，只放徐医师的书，他一读很有道理，大便顺畅，慢慢他就会喜欢身心灵了。好，他说笑到受不了。如何让自己不会受到他们负面的影响？那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学习与成长了哈。那比如说像如何帮助别人减少负面的情绪与想法？各位，有时候我会这样讲，当很负面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再负面一点。” 像我以前在这个辅导自杀的个案，我就分析给他听，我说淡水河有够脏的，你自杀不一定会死，但是你可能会被臭死，你跳楼不一定会成功，因为你会压到人，现在人很多呀。好，那说到后来啊，他们纷纷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还有几个个案，我就跟他说，你的人生充满了挫折跟失败，自杀不一定会成功，你难道要再累积一次失败的经验吗？连自杀都不成功，你觉得你的人生实在有够失败，不要再失败下去了。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你看你连自杀都可以的，还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各位，你连自杀都可以的，那么还有什么辛苦的工作你不能去做？你连自杀都可以了，还有哪一个东西你不能够大声的说出来？你连自杀都可以了，你也可以离家出走啊，对不对？好，你真的觉得台湾让你很痛苦，买一张单程机票飞到洛杉矶来，对不对？找不到人找翘子，找明珠呀，yeah, 什么都可以了，各位，让你的人生迎向光明吧，迎向光明。好，所以啊，当我们有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其实有时候各位，我们只是要这样讲，负面的情绪跟思想你可以继续去创造，但是如果你不快乐，你一直不快乐，那么你要继续想下去吗？是吧？好，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无可救药乐观主义者。好，人生有时候要活得自在，活得开心，豁出去活，找到自己的力量。各位，找到自己的力量。赛斯的思想，他既听天由命，他又奋斗不懈，他既尊重每一个人，他又要你把你的力量拿回来。各位，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健康，我们都要学会来创造。好，他说有个朋友的朋友最近得了 terminal cancer， 他请这个朋友继续我的书跟 CD 跟 Dr. Lisan 的书，可是这位的朋友的朋友还是不能够 accept 得了 cancer 啊，请问如何 advise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朋友，到底是哪一个朋友。好啊，也许你真的可以告诉他你对他的关心，真的。好，你跟他讲啊，没事黑马后啊，既然都已经得到末期癌症了，好，那也许尝试另外一个解决之道，也许在绝处是可以逢生的。那尤其当你告诉他，哎，真的在许医师的经验当中，许多末期的癌症病人啊，各位，我不能够跟你保证一定会好，但是至少他能够在生命的岁月当中找到力量。好，就算要死，也不要死得那么痛苦。就算要死，也要能够把自己内在许多的未解决的伤痛、未完成的心愿能够表达出来呀。Yeah,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好，我们简单做一下结论啊。结论就是，第一个还是很谢谢所有洛杉矶的朋友啊。第二个结论是，我要教各位如何创造实相，但是今天不教。第七场七场哪场交不知道呀。记得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徐医师这场不教，下一场会教，下一场不教，明年会教。这叫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第二个什么？分段睡眠，少量多餐。第三个，试着让自己活在当下。好，希望还有 OM 的练习。好，今天再次的谢谢大家，我们到这里结束，谢谢。